我的主。整个一个街道跟着哀求，什么都没有了噻，就知道一个东西，赞美赞美赞美。所以整个从146篇到150篇就成为什么，就是犹太教叫最后的哈利，就是哈利斯哈利路亚10篇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他第一句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最后一句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更好的翻译，更好的翻译啊，或者更加就是哈利路亚，开头就是哈利路亚，结束就是哈利路亚啊。这个我这次来的时候，因为今年3月份去了一趟这个以色列，我一般很少买礼物的，但这次就买了一个犹太基督徒尼赛亚基督徒他们唱的这个用犹太人那个古老的民歌曲调唱的一些赞美诗啊。他这个有一首诗就唱的就很像，就是你们要讲希伯来文，你们要讲希伯来文，他最后就说用希伯来文说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呀。他讲别的我听不懂，他一讲哈利路亚阿门，这是全世界最普通的两个字啊。所以到40天的最后的时候，就是整个人的心情从个人的哀怨痛苦祈求抱怨全部没有，好像整个的心灵就被完全净化。净化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我只有上帝的光芒，我的心中向他完全敞开，全是赞美。所以犹太那诗班他们的聚会中，他们每天早晨晨祷中，就是最后这五篇，就是146篇到150，是他们不断的去读的。晨祷中要用这个来去赞美。我其实4月份去这个澳大利亚，去了他这个西澳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个小镇，就是全澳大利亚的唯一的一个修道院小镇啊。我发现那些修道那些神父们，他们其实晚上和早晨他们自己供祷的时候也是用的诗篇，也是用的诗篇啊。你会听见非常美非常美，这个尤其他们唱那个哈利路亚那四个字，你知道我们一唱哈利路亚，我们大家都哈哈哈利路亚，就是那个很强壮啊那个声音。那些修士们其实唱哈利路亚，就是几乎用中国古，就像我们中国人那个古代那个音诵诗词那样，就很慢的曲调唱阿利路亚阿利路亚，哇，非常宁静，非常美啊，非常美。所以这是一个团体的赞美诗，赞美诗。我记得我上次来或者扎上来，我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赞美神啊。我们那代人的经验非常惨重，对吧？从小的时候，所以我才讲我到教会中第一步舒服的就是赞美神，赞美神，上帝太肉麻了，你怎么能像毛泽东那样，就叫天下人说你万岁，你好，你棒，你太伟大了啊，伟大。这个而且你不只要你说，而且要别人互相说，我最受不了。但真的是在教会时间长了，认识主时间长，这一年其实觉得最高兴一件事，这个就是发自内心的赞美。所以非常感谢今天弹琴的姐妹，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还没有开始，就你看那个音乐的旋律就起来，就把人带到一种那种宁静美好的赞美中啊。几位唱诗的这三位弟兄也是几首诗选的，我不知道你们唱的感觉，其实这几首诗都很老，唱过许多遍，但今天唱的真的有这种感受，尤其唱了因你喜悦我们啊。我们赞美就所以我发现，我终于找到一个最重要的真理，上帝喜悦我们，这是我生命的力量，是我的源泉啊。所以我就慢慢真的时间长了，哎，我发现一些生命中信仰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可能就慢慢你不自觉的发自内心的，你能在这些日常生活很平凡的事情中去赞美神，去赞美神。所以一个犹太的神学家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现代人已经失去了或正在失去赞美的能力。 那这话反过来说什么呢？就是他说现代人失去了赞美呢，他们寻找的不是赞美，而是动物乐于得到快乐。其实我自己，我大概是从相反面，好像现代人什么，他什么都能赞美，随便把一个什么都赞美。这个我记得这，因为我和你们可能不大一样，还是就是对中国的事情关注比较多。我记得上海有一个著名的作家，现在是全国还是当红又当导演，叫郭敬明。这个有人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到哪有一部新书发布会，说你怎么不跟这些女孩们招招手握手？他说 ，no， 我跟他们飞一个眼，他们就全晕倒了。哦，你就发现两种人都不正常到什么程度？这就说你不管怎么，就说一个女生欣赏一个男生哈，你不用像高仓健，你知道几个模样，你外形上知道，这不管他现在就，他希望的就是，这我到现在我弄不清这种心态，我那么，就是。完之后，你一个男人，假如你对一个女性，你不用去说什么，你至少一个尊重，这是你的粉丝来看，对吧？还一个飞眼，完之后展示整个都就是各种名牌啊，成一个服装秀。但你要是真正模特也行的嘛，你看那个真正标准的模特，大概形体那个路走起来啊，也走不出来。但现代人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水。随便可以把一个明星什么当做自己的全部的偶像，所以现代人寻求是逗乐，是自我满足，每一个人都成为可以被赞美的对象，每个人都是你自己心里那种最高，其实你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赞美。这种所谓的现代人所谓的这种逗乐，所谓这种满足，它什么就是？只找到那些使自己高兴的偶像，他带来的一种满意、一种快乐或者一阵狂欢，而真正的赞美是一种心灵的主动的能力，是你表达尊崇和感恩。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一个词，就是那种所谓激赏，就是激烈的赏识，激赏就是你对那种真正的美好和伟大，你突然看到了那个心灵，你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那种感动，你发现你可以去欣赏那种赏识，就好像一道光，一道强烈光把你整个的心灵征服了。所以真正的赞美，我们赞美它是一种心灵的主动状态，是需要你去专注，需要你去专注。你在这里表示一种对你所崇拜的对象一种尊敬、一种感恩、一种激赏。这个刚才讲的郭敬明，我就想起来，这个最近我的一个好朋友，当然也是华人基督教音乐的第一人，这个黄安伦，我不知道你们谁听过黄安伦东西没有？我特别建议你们去上网上可以去听听他《安魂曲》啊。虽然你我可能绝大部分都没有到安魂的状态，那是华人中第一部的写的那个安魂曲，现在我前段搜出来，在网上有，非常棒，啊，他最后是安魂曲到最后的时候，就最后就以诗篇23篇做结束，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听听那个歌唱，他就是什么就是。就是在自己儿子死去，自己最好的一些朋友死去之后，完经历大痛苦之后，写出了汉语世界中的第一部安魂曲，也是人类以来第一部就是无音乐合奏唱了1小时10多分钟，词也非常美，因为全圣经唐古之写，曲也非常美。他最近又在，又在中国。有一部他写的37年前完成的这个《岳飞》，终于上映，不是演出，现在演出的是音乐版，在天津，你们这有天津家人就特别鼓励他们去看看，在天津演。我为什么我就说那种美好，就是说， 我如果你们愿意查，可以查一下他那个一首，有一首现在已经就是在网上传播的比较多的，这网上给说就是唱岳飞唱那种小丛山，就是根据岳飞那个词，就小丛山他谱的曲，是上海一个非常著名的男低音歌唱家唱的。哇，你听了之后一遍一遍你会被震撼，那种所谓大丈夫情怀。所以说真正的赞美，他之所以能写这些东西，也是因为他自己被神所改变，被神所改变。所以赞美是表达感恩，是表达尊崇，是表达祭赏。我们众兄弟姐妹赞美，所以这个舍勒尔有句话，他说我们是加一种共，这是一种享，共同享受更大的快乐。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种感觉，真的，我现在慢慢想，就是，就像我们自己单独唱诗歌的时候，就是像今天这首歌，你单唱也可以，你单唱再怎么也没有这个众兄弟姐妹一起唱说这种美好。就像我有一次，我记得，那是我信主之后第一次回大陆，1996年，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教会，就到处去找教会，或者到沈阳去找到一家，那个当时是有三支教会，就是公开，那个大概有，那个你知道国内就是很破，但是他一堂大概都是将近上千人，可能一千接近2000人。那不会像这儿这么舒适的，哇，每个人都挤在一起啊，那挤得真是亲密无间。你知道他有什么迹象？就是当大家一起唱这个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上千人在你自己的祖国的土地上唱圣哉圣哉圣哉，哇，我这一辈子真的永远忘不了那种震撼，那种力量，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说赞美是什么？是加到一种共同的这种更大的快乐中。所以是什么？是参与到永恒的演出之中。我们赞美是什么？是说我们众兄弟姐妹，我们和古今所有的圣徒一起，和天地万物一起加到一种永恒的演出。我们是演员，有一个唯一的观众是上帝。所以你真正的赞美一定是拿出你心中那个，我就想讲，就是最自然最美好的状态，就是你发自内心的去讴歌，去赞美，去表达你心中那种最纯净的感情，最纯，我更愿意说就是那种最纯净的喜悦，那种最纯净的喜悦。我爱你，因为你是爱，因为你喜悦我们，你爱着我，你这样参加这种永恒演出中，你和这些所谓古今那些最伟大的人，最普通的人，那些从高山大河星辰日月小花妖，你得一起参加这种演出。所以这对犹太神学家就讲的话，他赞美就是祈祷或者祈求上帝从隐蔽处出场。我非常喜欢这个话，就他从另一个角度也赞美，他赞美什么呢？就是通过你自己心中那种心灵的专注，你请那个看不见的神出场，看不见的上帝加到你的生活中，那位看不见的同行者与你同行。我记得好像上次我讲过，或者大概没讲过，这个我就是这次去4月份去帕什西澳大利亚，那第一次看到水，印度洋，看到那种纯净的水，那种浩大。早上起来就在印度洋边去散步，哇，四周几乎没有一个人。哇，那个阳光一打出来之后，那个色彩一打成大海的面上， 我才第一次感到，因为以前看过这个莫奈的画，大家都知道芝加哥这你都会看到莫奈的色彩是极其鲜亮，尤其他写海，我有一次看了莫奈与海，那是你就会觉得那个是不是就艺术家的创作，他想象是大海有那么多七彩八色是那么纷乱。结果在那天早上我看到真的那个印度洋早晨那个色彩比莫奈画的还绚丽还多彩，就在那个走的时候你就自觉你就清楚，就往自己说，我就一句话来，就我知道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你在我身旁啊。金色的身影漫过野花的暗香，这都是写景，真的我就知道那时候你在我身旁，因为只有你才使这一切这么美丽。你知道这个美丽什么，是一种极其壮观的美丽。你知道一个小的美丽，你可以看到一朵小花啊，你说只是很柔润，这是整个大海，无边的大海，那时候是蔓延的山丘，高大光从东面来，你看那个海面上所有的水都变了色彩，而且不同的色彩。所以你知道你没看见它，但你知道是它，是你，我知道是你使这一切变得这样，变这么美好，这种伟大的美好，我知道你在我身旁。我看到了我自己身影的金色漫过的野香，那是你的爱，漫过野花的暗香是你的爱。所以赞美就是通我们心灵的专注，我们怎样，我们请那位隐蔽中我们看不见的上帝出场，出场，我们和他一起交往，和他一起行走这条人生的路。我们就因为在这种赞美中我们实现了和上帝交往，赞美是你我和上帝交往的路，没有赞美就没有交往。所以 C.F. 路易斯讲到一点我特别欣赏，他讲，他说赞美是什么，就是因着你对你赞美，你对上帝的爱，你陶醉在其中，你赏识陶醉，你在这种陶醉中心灵达到了一种狂喜，或者我更愿意说啊，就从宁静的喜悦一直到狂喜，整个的心灵状态都是赞美。有的时候就是很甜很宁静，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啊。我平时都是比较规矩的人啊，真的，我就在参加崇拜也是这样，就是你要叫我什么招手啊动作动，我是绝对不会跟的。但真的有时候唱赞美诗的时候，不自觉的会举手，不自觉的会在那打扮，你知道那是一种心灵的喜悦。所以这一种陶醉，一种心灵在真正美善的那一位身上，你陶醉了。你有的时候是宁静的喜悦，有的时候心满意足，有的时候是狂喜止不住的真。就像今天早上这首歌唱的，一听到他你喜悦我们，我的心里还是自觉不自觉被感动，是一种陶醉，就是你真正意识到那位美好。我更愿意说，就你在这一个感受到那个美好，我愿意说感受。这是一种，其实我们生命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比如说，一个母亲当有了孩自己小孩子之后，尤其是第一个孩子。小孩子稍大一点，他自己从坐月子那种疲劳中挣扎出来，你知道当他看到孩子的时候，那一时候那个美，那个笑，那种心满意足，哇，这么可爱，是不是？所以你看所有画的圣母像，绝大部分文艺复兴之后都是少妇的形象啊。对，我今天忘了，今天是父亲节对吧，哈，这各位父亲和准备父亲的哈，这个节日快乐。这个父亲节基本不被重用，像这个时代一样哈，都是隐退。你看到母亲那种陶醉，真的父亲没有那种陶醉，父亲顶多是就是母亲，哇，充满了那种欣赏的目光，注视到那个新生儿抱在怀里。他不只是自己看了觉得好看，而且什么，还是跟别人，你看我家孩子漂亮吧？你说两三个月孩子怎么能看出漂亮？哎，他能看出全部的漂亮，真漂亮，对不对？ 所以说真正的赞美你一定什么，一定会不自觉的邀请别人来去欣赏，共同欣赏。没有一个人说他哇自己发现，你就比如说假如说你谈对象了对吧，这个完了你女朋友找到了之后，哇你觉得太美了，说我这个女朋友谁不能告诉，就是美就一个人看，你一定会自觉的不自觉会有时候跟你讲我女朋友多么多么漂亮，或者我的那一位多么帅，一种激赏。在这种陶醉中，你也希望让别人去加入这种共同陶醉中。所以赞美是心灵的一种能力，而且是心灵中要这来说最崇高的能力啊，是你心中深处你真正为人那个，就是说你找了真正的激赏的对象，你在那个真正的赞美尊崇的感恩中陶醉，你由于这个陶醉你就实现了和上帝的交往。所以诗篇一开始就一再反复到46篇，到最后就是什么，就是哈利路亚，我的心呢、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哈利路亚，我哈利路亚是啥，是我的心从内心最深处的唱的赞歌，哈利路亚，我的心你要赞美耶和华。完了发现吧，我一生，这不是一直是的激动，只是早上7点钟来到教8点钟来到会场，不是，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要赞美，因为这就是我人生的目的。所以这个翻译，这一句翻译就是说，那个一种翻译就我一生要赞美，我还活着要赞美，就是我一生要定义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还活着的时候我定义赞美。赞美是一种主动的状态，是你心灵一种选择，我定心定义在这里，因为我在耶和华，在耶稣里，我发现了真正的伟大，我发现了我真正的美好，我也发现了我真正的我。在上帝心中，在上帝那里，在耶稣那里，我发现了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美好，什么是伟大，我也发现了我真正我。尽管我现在我很卑微很一般，或者我现在我也挺不错，但真算不得什么，真算是我心中的上帝，我心中的耶稣是我的真我，这个真我在于赞美那个上帝中，他一天天长大。所以赞美是去发现神，但你也别忘，赞美同时也是发现你自己，发现的是在永恒中你的你，是在一天天长大你，就是你心中的上帝，你生命中的天国。所以奥古斯丁说，就我们活着一生就是为了一个赞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我将来活着所做的全部的事情，他就用三句话说，是看见上帝，爱上帝，赞美上帝。我在每一天活着就是看见他，爱他，赞美。你先干嘛说，看见你，爱你，赞美你。紧接着诗人就从反面说，反面说，就是说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也不能帮你的忙，不可能是帮助你，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这个第三节，这个英文圣经是全部圣经的终点，就中心点，就是正好是那个中间数啊，但我们这个无所谓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你不要依赖人，没有一个人能拯救你，没有一个人能最后能成为你的帮助者。因为有，就是这个人无论多么能力，多么有钱，多么有权，有一件事或者两件事他绝对不可能帮助你。第一件， 他不可能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没有一个人。我们人之所以走向灭亡，是因为我们有一天真的被我们罪孽所压伤。地狱的路，通向地狱的路，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用自己的罪孽铺成；而通向天堂的路，是用耶稣的宝血铺就的。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或者没有一个人大众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你从罪孽中拯救出来，给你关闭了通向地狱的路，给你开出了一条通向天堂路，没有一个人能做到。另一件是什么？就是说，无论人多么有能力，当死亡大限降临的时候，没有一个能帮助你，顶多告诉你哦，死了一了百了，或者再给你点药多活几天。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候能给你永生的盼望，是你自己知道死亡不过是在这个世上的结束，而另一门立即我打开，那是天堂之门。所以大卫讲，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也不断，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和你我本相一样，他所打算的当天就没有。所以马加比就说，今日飞黄腾达，明日即为黄花，人一旦归于尘土，他的寂寞就云消雾散。我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有感受，这个我最近一直在想到周永康。周永康，大家看周永康这个被审讯出来第一幅照片，马上出来什么，你注意到什么？满头白发，原来黑的，不论他演的什么，原来黑发，你看现在一样。你就想这个人在三年前真是权可倾国，多少人被他投入监狱，所以他被抓起来的时候，多少律师被他抓起来，所以他被抓起来的时候说，啊，周永康现在明白，他最想的就是律师，但谁有可能替他辩护？呀，他进到那牢房，这多少人叫他进去？中国那个最好的律师都被关进监牢了。这一个观念，结果他现在进来，哦，他知道原来需要律师。他把那么多人就一个弄进，结果最后自己进去了。所以你就发现，在那个时候，你想多少人去找这个啊，中国这个那，你从捞钱捞什么，这就是所有能捞的中国事都给捞了，结果最后发现自己怎么，自己却沉到海底。真的人帮助不了你什么。我们不去讲那个大的，我们去讲那个最小的事情。就像你我在日常生活中，有的时候真的遇到一个苦痛，对吧？遇你相爱的另一半的苦痛，家庭中的矛盾，孩子中的问题，真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真希望从人得到帮助，但其实经过这么难找，我说没有一个人真正最后能帮助你。有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自己祷告，像我自己说，你祷告很枯燥，甚至你觉得自己不深入，但你也知道，也只有那一点，在那个时候，你可以和他诉说，啊，你可以和上帝，真的，你甚至你自己的妻子、你的先生、你的父母都不理解你，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都不理解你，但有一天你自己知道，你在祷告中可以和他说，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当你真的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这种痛苦、这种烦恼居然可以被拿走。哇，但有人说啊，这是心理安慰，你找任何心理安慰师一样没有用。不是这样，因为什么？你相信什么？就是那一位爱你的，他在倾听。当他倾听，当你真心跟他倾心吐意的时候，即使你最深的痛苦，最深的痛苦，你觉得不知不觉的好像被拿走。我昨天在主日主持准备你们，昨天和前天，就在昨天的时候，因为准备今天这个主日学，我准备讲杨飞利的一本书。其实就是在那儿看到他那个中间讲到说，就是讲到阿爸，我正好听到一首歌，你就会不自觉的感到被感动，被感动。 所以说不要去依靠人，意思说你不要把拯救你的希望这一个最致命的东西交给人，你交给了人就等于毁灭了你自己。你不要把你的幸福、把你的安全、把你自己对人生放在人上，放在你孩子身上，放在你老公身上，放在你女朋友身上，放在你父母身上，你放在哪个身上，哪个身上就给你放倒，你一定会看到倒的。妈，就像你小孩一长的时候啊，昨天这个在这个讲，你会觉得非常可爱，完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个可爱在开，可爱可爱可爱，但遇到有一天变得不太可爱，有时候不知可爱，有时候甚至可以成为仇敌啊，有时候不是仇车，你会发现他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伤心者，伤你的心者啊。你要把全部希望放在啥啊，我有了这个孩子，你看他啊幸福了，怎么这个女儿幸福的儿子，我发现有一天一定会带来伤心。就说不要把你生命那个最重要的东西交给人，无论这个人对你怎样好，你会很珍惜这个人给你的一切，你的先生、你的这个太太、你的女朋友、你的男朋友、你的父母，很珍惜他们给你一切啊，甚至他们只给你每一个东西都是神通这个人，但你不要把全部那个最终的希望，因为有了你，因为你在我就幸福了。你那样就等于把一把尖刀插在自己心上，你会发的那一定会这样。所以知道不要去依靠人，不要把你最终的希望、最终的喜、最高的喜乐、生命中的最高交给人，交给人你就等于把一把刀拿在自己手里往扎向你自己。人那一个人和你一样，都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在尘世间都在挣挣扎扎。所以到第五节的话，就是以耶和华、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诗篇中最后一次讲到有福的人，说什么样是有福的人，就是以耶和华为自己的帮助者，以上帝为自己的帮助者，以心灵无论在高山还在低谷处仰望他，这样的人是真正有福的人，有福了。这个我特别喜欢中国一些古语，因为越到年龄大的时候，就像你看中国一些古老的智慧，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这个带有很深的民族的体验，虽然那种东西很模糊。你就比如说中国有句话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天无绝人之路，还有中国一句话，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是又一村，无论是天无绝人之路，你要从人的角度看来，你一定看的是相反，天有绝人之路，你常常遇到绝人之路，你是山穷水尽还觉得水尽山穷，但有一天你想到神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真的不绝人的路，上帝从不绝人的路。上帝在给你看的时候，你在他的里你没有绝路。我现在作为传道人做了将近20年，这应该算是真的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传道人，自己才讲都自己都没有做到，也和大家就是，但我自己最感觉就是说，我在20多年中我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做的一件喜欢做的事情，我根本没有想到能做这一件事情。我都讲，然后到美国之后来就做一个家标准的家庭妇男啊，太太上班，这个你就在家看孩子，几次想过自杀，几次想过自杀。现在一想回头，真的你当走是不好，那个回头在想那种恐惧，那恐惧就想开车在高速公路开车咔一下把我撞死啊。哦，你知道人到一种恐怖状态是很像的，因为太太家我才留在美国，我说把我撞死之后，我都想那个情景嘛，这个太太知道消息了，保险公司说啊给你赔个多少多少钱，我说那时候他多么痛苦，你知道那是对太太最好惩罚，就是人在那个阶段是很悲的，那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路在哪里，你看到都是天有绝人之路。结果没想到3年之后当信主之后，哎，你突然有愿望，你去做传道人，你做传道人，而且回过那条路才知道 这三年对我非常不要，因为我这个人非常狂傲，能力不大，狂傲不小，我真瞧得起人不多，我真的不然，就是可能就是到北京开过各个政局委员这个候补委员坐在一起，我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讲话一样讲。所以人民日报一个副社长就跟我这个大学同学讲说，你这个你那同学一点不像你，我那同学当然他不像我，那同学做秘书出身的啊，特好的秘书，真的超一流秘书，我就不说他谁了，你们可能也不知道，哇，绝对最高领导的秘书之一，真的不能乱说话，秘书哪能说话，秘书作为秘书就没有自己想法啊，我是有点自己想法的，赶快嘚瑟出去。你突然就发现你在这儿你什么没有了，你家庭负担，神就把这一个狂人，哎，你不觉得你自己能力挺大吗？你现在你的能力有什么？你就换尿片，研究孕妇食谱，你就做饭，做完饭之后你还大眼巴巴希望那太太一天给你最高赞赏，说哎这个饭做得很好吃，这就你就感觉很心满意足。但是有时候太太太累了，根本没机会说你做饭好吃，你还在那伤心半天。这就是人，神就这么磨你一个狂人，你发现你不过是人。你原来觉得中国觉得是人物，你就从北京，我一直到就从北京飞到芝加哥，14个小时之后，人全变了。原来是个有为青年，现在个家庭全职妇男。你要说这个女性说哇，我是全职母亲，有成就感。你说我是全职爸爸，比如说这个人有病啊。神叫我病症了3年半，你才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尘土，出自于尘土，归于尘土。压到这一点，神有一天说 ：“OK， 我可以为你所用，你可以为我所用。”所以我常说，神是等于这次把我回收，回收。他把你看，所以以耶和华为帮助者，这样，这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真的爱了你。耶和华帮助者就是，我特别刚才想的就是，因为他喜悦我。我这几次来讲，或者这几年来讲，我一再跟你们讲，就信仰中最后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即使全世界人都不爱你了，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上帝喜悦你，上帝喜悦你，希望你去喜悦他。上帝好像就是一个苦苦追求的情人，追求你，只有到这一步之后，你有他才知道你真的爱神了，因为他爱你，深深的爱你。所以这个诗篇讲就是把它紧接着就说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守诚实直到永远。这一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你的帮助者，帮助者，他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你一边，由此你可以去站在他一边。完了紧接着他就讲到，那么这一位帮助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就是所以有的人把翻译成就是扶持者，我比较喜欢扶持这个词，就是这个帮助我们的上帝是扶持我们的神。这位上帝这种帮助者，这是什么样的帮助呢？诗篇从第7节开始呢，就用了由希伯来文的7个分词来说明这一位帮助的什么样。就是在这里没有新的东西，诗篇在这没有新的，就是这7个方面的帮助，其实在诗篇中其他方面都讲过，但在诗篇146篇就把这一切都集中起来了，说看哪，这就是你的帮助者。他全面的集中起来，就帮你所期待的那位神是个扶持你的神，是个帮助你的神。什么样的帮助你？他讲了，他用几个词，一个词叫什么？就是伸冤或者伸张正义。他为受屈的人伸冤，接讲什么？完了，第二个赐食物，赐就是他赐给你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第三个释放，释放就是耶和华什么？就是给被囚禁的人自由啊！所以被释放者得自由。所以到美国费城，你去看自由宗，就是 宣告那个词是吧，就向大地宣告自由。啊，在中国从来没有这种观念的，啊，因为有的观念什么，皇帝隆恩浩荡，啊，等皇帝没有隆恩的时候，那就是龙颜大怒，对不对哈？这里是什么？是内部一位宣告自由。完了，紧接着什么？开了瞎子的眼，开了瞎子的眼睛。完了什么？我特别喜欢那个第八节中间就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所以今天姐妹那个选的宣召的时候讲，就是那个天天被扶我们的主，又是什么？就是那种将他的芦苇他不折断，他扶起来。完这样，他喜爱义人，完了保护寄居的，保护完之后又是什么？就是扶持，扶持，完最后是恶人的路弯曲。古代的圣父在这解释中，这些经文中呢，他觉得，如果你真的认真的去看这些应许，看这里描述的那一位上帝，你就不会绝望，哪怕你是即将死亡，你不会绝望，因为你会把死亡当作一次长期旅游，一个到很远地方的旅游。我们虽然可以当旅游者要出门，我们感到一些伤心，但知道这是一场旅游，我们欢欢喜喜送他家门，啊，恭喜他离开。所以这一年关于死亡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人生活的真不是等死，哪怕我们自己重病在身，我们是等到归回天家。这是一个癌症患者得重病的时候，他对来访的这样，我不是在等死，我是等着回家去见我阿爸父。所以又一个教父说的，就是上帝对他的儿女有个美丽的应许，他虽然跌倒，但却不至于破碎，他哪怕破碎，但也被扶起，快快的扶起并得荣耀。我很喜欢叫，就是你被跌倒了，甚至摔坏了，失败得很惨，但这位上帝怎样，还会把你扶起来，使你得荣耀。所以一开始讲，就是他为受屈的人伸冤。啊，我们华人基督教，我在一再讲，缺少的一个东西就是对社会公益的关注。啊，所以多少年前，这个大概是100多年前，一位西人传教士到中国之后，他宣教，他就发现说，在华人这个群体中有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只讲关系，没有公益的观念，没有公益的观念，没有正义的观念。所以到今天还在中国这儿还有许多冤假错案，你会知道世界都有，但像这样有的与我们自己没有公益有关。圣经上讲的是为受屈的人伸冤，是个为受屈的人伸张正义的神。完之后怎样？他赐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那我非常喜欢德兰修有一个解释，讲到饥饿，饥饿不只是没有粮食可吃。你说那些天天下饭馆的人，那个天天出入好，就是几年前中国人到处出入那些豪华饭店的人，你说他们饥不饥饿？我看他们比谁饿的都难受，因为他知道和他一起吃饭的人，大家碰杯的人，大家都是互相利用。有几个真心朋友，哪个人不希望真正的友谊、朋友、爱？你说他当他找小三的时候，他真的幸福？他知道和他差20岁、30岁那个找小三、小事、小恩的，看中的根本不是他，人看中他钱嘛？大家都很清楚的嘛。这个宁肯坐在宝马哭，绝不能坐在那个自行车上笑。你现在跟你在一起是因为你是宝马，对吧？就这么简单，他自己心里很清。其实，所以饥饿是所有的人， 最可怕的饥饿是心灵上的饥饿，没有爱，这个思想不被得到尊重，不被得到理解，没有友谊。耶和华，所以教会中我这些人最感谢的人，真的，我们都是一不完全的人，但是呀，你会发现有一种很诚挚的友谊啊。特别我到你这里来多年之后，哎呀，我知道大家都会有毛病，但你真的觉得神就帮我们这些东西。你说我一再讲这个，你们得知道，你说如果教会都没毛病，你说我们教会进来多不舒服，对吧？大家都是圣人，就你一下子之后你就发啊，就我这一个烂货，你的烂全显出来，这还好吧？大家都有点毛病，你自己的毛病显就不那么特别突出，而且都来治病，对吧？你就发现 OK， 我也是这个病，只是他得的癌症，对吧？我得的是鼻炎，你也别为我得鼻炎或者我得皮肤症，我就算不了，也可能是皮癌，对吧？所以神教会是医院，而神就这些慢慢扩大，真的因着教会有这么多朋友。前两天一个弟兄从品斯堡来看我，一家来了。十年前我们真的一起受难，这个几乎被政府抓着，被不是几乎被抓着，怎么怎么样，我就不去讲那故事。在那天早上被抓之前，我们一起散步。这次来之后，真的在我家中散步，非常感动。很平常的一条路，但你会知道这是你的弟兄。十多年，大家彼此在爱中互相纪念。我说你给我写那些纸条，我不能给我太太看，那个简直肉麻的气，这是，那就是一个弟兄中真的经过患难的弟兄。所以珍惜教会，珍惜神给你的周遭这些还不完美的人，彼此用爱、用理解去建造对方，去建，完之后怎样？开了瞎子的眼。扶起被压下的人，我特别喜欢这个扶起的两个字，你们能不能想到什么？想到的是母亲。尤其有的第一个孩子，你当孩子开学走路，真有这个朋友来，这次也是这样，他这孩子到我们家，他最高兴，他儿子这两天开学走，在我们家一步走得特别强，往能走五六步不倒，但他母亲眼睛还在盯着。孩子一要倒之后，你会知道，尤其第一个孩子，他不自觉的要去扶起来，这就是上帝的形象。在一个母亲要扶起他刚跌倒那个婴儿的时候，你会知道，看到上帝像上帝这么待我。我们跌倒了、犯罪了、软弱了，没有关系。你在那时候什么？当那只手伸起来，你就叫他扶着你。所以想到扶起的，我就一直想到一个弯下腰。我看到多少母亲当自己无论哪，你看和他密友，他的这个欢天火地，他那个眼睛，这都和他朋友这个女友谈的欢，那个眼睛不自觉就烧着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一跌倒，他自己马上弯腰就扶起来。上帝就这样一位上帝，只是说他在扶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让他把抓住他那个手。完了，喜爱义人，我就想喜爱我们，你就救助我。完了，保护寄居的，扶持寡儿，扶持之孤儿和寡妇，扶持孤儿寡妇。所以圣经中常讲四个群体，所以这是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寡妇、孤儿、外来的移民、贫穷人。上帝是贫穷的上帝，世界孤独无助的上帝。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一定一生的时候把眼睛注在这里。这个四个族群中，从旧约到新约一再去讲到，我们第一步大概学会的是尊重寡妇、孤儿、那些外来的人，那些。所以有时候我对中国人，有时候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就有些想法，就持我们自己不自觉会这些老美，吧？老美还好一些。我们说老黑，完了老墨，完了把人统统称为老外，其实我们才是老外啊。其实在那种把他们称成老墨啊或者老黑的，我发现那一群人是习惯，那有的你就发现那种漠视、那种蔑视啊。我们几位，我们老黄就比别人就高尚一些，真的真的去学习那样，去欣赏那些也可能在中间，就是你中间去打工的，给你家剪草的人，在街上那些做很普通看海人，对吧？餐馆中的 waiter， 去 这是从信徒也好或者没信徒也好，去尊重那些社会地位比你低的人，他们已经被压在那里，你就更不要，对吧？见到人给一个微笑，在餐馆吃饭多给一点小费，呀，这些事情都算。所以我最怕跟基督徒吃饭的嘛，就是说，学生机器人一下面记得大声祷告，咔就要这个阿门，完之后一拿出那个小费的时候，你就不阿门了。对那些理发的、开出租的，这个在餐馆的，你真的有一天你要去这样，为什么？因为上帝就对待我们这样。所以上帝说你怜悯贫穷，你是借贷给耶和华，你的善行上帝必不看顾，啊，不，必不会忘记，一定要报答。所以最后就讲耶和华要做王，又回到讲就哈利路亚。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那我们到这儿看到谁啊？说的是耶稣。我在这里就多久，因为当这个七个图片一画，你会发现说的是谁。你在历史上记着犹太人说都没有看到这个一个瞎子眼睛被开的。我在最后这个读这个时候，我觉得最大时候就发，哦，其实这七个方面说的正是我们主的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到来的时候，他也去讲到这些，对吗？就是说有的人有一天说，哎，说我们这个将来那一位是谁样的一位。所以耶稣讲，就你们看到这一切，你们就知道了我是谁，我是谁。这一切描写最后打的聚光点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为受屈的伸冤，吃食物给饥饿的人，他就是那一位释放被囚的人给他们自由，他就是那一位开了瞎子的眼，他扶起我那被压伤的人，他喜爱我们这些罪人，他保护寡妇孤儿和那些寄居者。在这里你就会看到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他已经来了，让我们看见了，所以我们要赞美他，哈利路亚。